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为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大觉成。说说安住在皈依法性当中。所以，尤其是我皈依的这个内容，大家平时时常就是记在心上，然后时不时的，就是有时候相关的念诵偈文、偈颂文这些上面呢，稍稍就是花一点心思观一观这样。我们今天呢，继续弥勒日巴尊者这边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传记当中的。所以其中一个呢，就是跟热琼巴尊者、热琼巴大师他有关系的一个故事。就是先这样吧，先我们讲一下那个上一次那个还没有讲完的一点点内容。我看了冈波巴大师的，就是后来经过历经种种的这些困难或者是寻找以后呢，最后冈波巴大师呢，就是来到弥勒日巴尊者面前呢，就接受这个就是教法嘛，见修行的相关的一些方面呢，弥勒日巴尊者以这些唱歌、道歌的方式来讲的，见修行果这方面的相关的，所以我就因为细节的这些不讲嘛，但是就简单的提一下一些主题，所以说在相关的一些金刚乘的一些见解当中一样，究竟的见地就是观看你自己的，就是心了。究竟的修持，是不以这个昏沉和掉取为过失的。究竟的这个，心事呢，就是听着某一种的这些取舍，这方面，然后说这个究竟的，就是律意啊。戒律就是在究竟的见解当中呢，就是见解当中安住，究竟的成就就是对自心完全的信解，究竟的上师就是自心，基本上，就主要是这些内容，所以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大家有关于自己也在修持相关的一些法门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内容。那就是今天的呢，就是热琼巴的尊者很有名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常常在不同的一些版本的这里面都有所提起。然后主要是说，之前有这个弥勒日巴尊者有另外一个弟子嘛，就是热琼巴大师，所以他后来不是就是几度去两度吧，就是去了印度求法，去印度这些时候呢，就是也历经了一些的困难了，然后前面的时候、后面的时候都得到他师父的一些允许，然后前去印度了。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马尔巴大师有一个儿子嘛。他这个儿子呢，就是叫达尔曼多德，是法器经的意思吧，就是名字。那马尔巴大师过去的时候呢，就说他 就是当然是很知名的大德，然后他也是就是比较富裕的一个人家，但是他也劝他的儿子要参加一个活动，就是要参加一个骑马之类的一个活动嘛。然后，但是说他的父亲就说不赞成他去参加这个活动啊，但是他那就是这个儿子呢，就是说认为说。啊，这个是很多人都在这边搞这个活动，很多人包括很远的地方的亲戚都来参加这个活动了。那我还是想去，它有一个节日活动吧，这个很多节日嘛。所以这样以后呢，参加活动以后就骑马赛马，这时候都摔了以后呢，马尔巴的就是儿子呢就是被马摔死了，所以当然没被马摔死。还没有死前呢，就是得到马尔巴的就是教法的这种的引导，然后以前有这个夺舍法嘛，就是说自己的身是肉体还没有完全就死亡之前呢，就是通过修行的力量，然后找到新的肉体，就是其他的一些身体，这个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就是适应于一般的正常的人的这种活动的话，那他可能就是找到另外一些，身体还好，但是因为就寿命尽了以后去世的那种的人的身体，生命的身体吧。所以说，在这个引导下呢，后来发现有一个就是比较还没有肉身，还相对完好的那种的一个只鸽子，舍命呢，就是这样的受了这种的报应以后，准备离开的，但是身体还是相对好的，所以就像现在也有一些人身体好像快不行了，就是加急救一下，摁一下心脏又活过来，或者是加护呼的一下，然后又慢慢又回来了，又恢复神智，就之类的。但是，这样以后呢，他夺了那个一只鸽子的这个身体，然后但是鸽子也就是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嘛。所以他去南方，后来在，就是印度的，被印度的一个地方呢，找到了一个就婆罗门的孩子的那种身体，就16岁，但身体还是健康的，所以他就是融入到这个身体里面去的。所以后来呢，当然他还是有继承了之前的婆罗中，就是他没有经历那种的中阴的过程，就是夺舍，就是。意识的这种融入到另外一个身体里面去快速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说他还是保存了之前的那种的就是见解、修行和习惯，所以他后来在那边呢，就是叫地铺吧，地铺吧，地铺是那种的鸽子嘛，所以说，在那边呢，他就是说，当然他是婆罗门的家族的那种的。儿子那时候已经16岁，怎么样？但是没有说要跋涉这个很多地方回来西藏，而是在那边呢，就是一直马尔巴大师的上师那若巴，所以在那边呢学法，后来很有成就，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说那这个也是这个马尔巴的儿子嘛，就是的一个。就是夺舍而生的这个这种的法师，所以日琼巴去印度的时候也去，就是千辛万苦也是就寻找以后都是找到这个迪布巴，所以在他面前呢就是受法嘛，那时候迪布巴已经很有成就了，所以说基本上在那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当然那个叫什么，日琼巴呢就是医治了好些个伤势在印度，然后另外一个女的，就是说苏多拉加尼，苏多拉加尼是那种 C 的是成就嘛，拉加尼是那个王后或者是女王那种的嘛，所以成就王后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她。有那种无声空心，就法的那种的修行，所以传授相关的一些法义啊。所以总的来讲，他去了印度以后，就是大开眼界啊，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在尼泊尔也先适应了一段时间吧，然后再去印度这样。所以， 说，这个回来以后呢，就当然这个就是在这里说的，主要是说，如果有师徒关系的那种的佛弟子的话，这个师父是你的皈依，是某某师父，是给你受菩萨戒的师父，受别解脱戒的师父，啊，或者是有些人是给你就是讲经论的师父，有些可能有这种传授窍诀呀这一类的上师，然后种种就是。怎么讲呢？抽补、抽参呢，或者是灌顶呢，种种上师吧。所以这些上面的话，自己就是领受过教法的这样子的师傅呢，要有恭敬的心，不能有说，就是前面认识的时候好像就是好像很激动，再后来就是慢慢就好像有认识了很多以后，就好像就回来看以前的那个师傅的时候，就有点，尤其是有些人就学习佛。佛法嘛，有些师傅可能就是说，觉得哎呀，这个师傅好像就水平呢，还没有我好，或者是那样的心态有，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说，去一个师傅那边，然后修行啊，或者受戒啊、皈依啊这样，再后来遇到一个，就是人称法王，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或者是有更多的这种名声这样的弟子嘛，这样的一个法师，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就说。啊，这是法王，就是那这个以前的那个师傅都什么都不是那种的感觉，所以有些时候说，哎呀，就是传授了一个法，那之前的很多法都不算什么那种，哎，我就已经灌了什么什么顶了，然后就学习了某一个大圆满大寿音的法，这以后就回来以后就是把以前的师傅们只能当同学了，就那种的感觉是吧？那样的话就不太好，所以，以前也有亲自就是见过有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以前说有一些法师跟我讲的，他的弟子后来就是去某某某些地方，然后回来以后就很神奇，就在他旁边就打坐呀那样的时候一声不吭的，在那边不知道在做什么，就那种好像要弄一个架子出来，然后要怎么样的那种的感觉，所以没有那种的恭敬心。没有那种的，就是说，佛法上的，就世间还有这种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样的传统的那些学手艺活的那些，还有这种的看法。但是佛法上面来讲的话，有这样的一个缘分，接了一些法，这样的话，就是这种的关系呢，就是要比较纯粹，不能沾染很多世间八法的心态去做。就是说，好像。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啊，各种各样的，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长相，有些人比较财富，有些人比较类似于就是位置、名衔，各种各样嘛，就是就所以那些的心态的话，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那种的心态。所以，当然有些时候说法师说啊，弟子们要恭敬法师，那意思说。我们要恭敬你，你就不是在说这一句话吗？这样想的。但事实上面就是，传承佛法，或者是自己的心要，就是用佛法来受益于自己的心的话，确实是，就是这种。如果佛法不能降服你的心的话，还有什么能降服世间八法是吧？就所以不能把佛法用于世间八法，很重要。所以说，如果还想就是说利益自己，还想利益别人，这样的话，那些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一样的。所以，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如月一般的弟子日琼巴，过去也有多少有一点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情嘛。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他在求学印度，这个在日琼巴尊者就是他的传记里面也有的，就是怎么样的一些历尽千辛万苦，怎么样。去的这些，当时应该不少人去学法的人，这样，所以某当然这个只是在中间讲一个片段，跟弥勒日巴尊者有关系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弥勒日巴在禅修当中呢，知道了就是日琼巴已经从印度要返回来了，返回的路途当中啊，已经就是到藏地的一些地方嘛，而且在。正在这个前来的这个路上呢，所以 也了解到他就是已经学了不少了，就是以前有叫什么，有那种不能这样说吧，但是说，今非昔比啊，就是翅膀长硬了还是这意思，大概这样说的话，当然我只是就是带着恭敬心说的，但是这是一个故事嘛，当时是这样子，就是所以一路上面呢。瑞琼巴就心里面也想着说，我的师父呢，就是上师呢，就是他是一个无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但是我在印度呢，就是已经去了2次，也遇到很多特别的上师，所以从他们那里呢，就是学到了、领受了很多深奥的教法。那我已经是不是我已经不是过去的这个瑞琼巴了，所以过去。我必须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呢，就是经历很多嘛，经历很多，所以说，当然就是他学法的整个经历吧，但是他也很努力嘛，非常努力的去，就修持嘛，就如今也变成一位就是特别的上师了。所以不再需要做什么了，好像就是已经很满意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每个日巴尊者就是了解到这个日琼巴的一个心态以后呢，就是说他前往了这个地方啊，他们必经的这个路途当中呢，在一个大平原的一个草坪的那个广阔的草坪中央嘛，所以朝这个日琼巴走过去，所以，当然，第二次去的时候，好像他们是一大堆艺人一起去的，开始就是一团人嘛，一起去的，就是人周边的人也比较多这样的。应该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单独这样一个回来的，所以是说，崇拜有一点自己是这个师父了，就是这种的心。如今我已经是一个师父了，这种了，所以说。我在这帮助，就是弘扬佛法，来帮助众生，所以这个也是我去印度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嘛。所以现在就是我的上师来迎接我，那这样的话，他的加持力比我大，或者是说这样子。但是我比他学得多，他修得好，但是我比他学得还多。米勒日巴尊者好像就是干了很多活，然后得到了一些窍诀，没有系统的，就是学无不达论，不是那样的。这个后面就是他有跟曹普博士讲的时候，葛西讲的时候也讲了。所以说我向他这个顶礼的时候呢，他想就是米勒日巴肯定尊者也会向我这个回礼的，他有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他。就是在那边呢，就是带着还有一些礼物，这个礼物是包括像马尔巴大师的弟那个儿子达玛都对他的，就是说不能就是说迁食的这个色身呢、啊，地图吧，他的一个拐杖，就是说要送给他的，送给带给这个米勒日巴尊者，所以说。之前他也有经历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在印度以后，他开始的时候，有人说在就是市场上见到一位这个瑜伽士啊，就是他说你这样的一位英俊的这个西藏的少年来到这个印度啊，怎么很可惜啊？就是你只有7天的这个寿命，然后他就很着急嘛，就瑞琼巴就说。自己很快要死去，只有7天的寿命，这样子呢很可怕，所以赶紧去这个地布巴上师那边就说到他的情况，然后地布巴就说你不要担心，你应该去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西迪拉加尼那个瑜伽姆那边去，他会演授啊，然后经过他的一些传法和教授以后呢，就是说。他在寒林当中已经有115岁，他自己的这个将军，然后他给你修法7日以后，所以呢，就是长寿法的一关的修行吧。然后对梦见晚上的梦见长寿佛，向他给他说，你想活多久？给瑞琼巴， 所以这穷爸就说，只要我想活多久就活多久，这样讲。这样的时候呢，那个长寿佛说，哦，你不能这样做，但是现在你是44岁，你能活到84岁，或者是有些书里面是81岁，对的，反正81岁或者反正至少80以上吧。所以说，再一次呢，这个又回到这个，这个迪普帕那边以后呢，他就是说，把拐杖，就是，所以他在这个期间呢，也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经历嘛，所以说像我，还有就是这个空行母还传授他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法门呢，就是由空行母传授的这种无声空行母灸法，刚才说的那些，然后我们就接着谈他们，就是尊者他们，就是见面的这个时候，然后说日琼爸爸这个手杖呢，就带回西藏，而且就在弥勒日巴尊者见面的时候就是顶礼嘛，然后就是说，把手杖交给这个就是带过来的，从印度带过来的，就是这种有些法师他本身是在山洞当中修行的人，他不需要身无长物，他本身就是这样到处走动，所以你给他送很多那种很重带不动的那些东西的话，他肯定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但是拐杖啊这类的，任何时候稍微上年纪的那些都需要的。而且拐杖也有很多的说法，就是传法的时候特定的一些。拐杖是一种的缘起，就是说也有就好像的杖持的那种有一些拐杖相关的一些什么杖支老人的或者是。什么这样那样的，就是有嘛，所以有些修行人呢，就是，尤其是，就说，涉世的修行人呢，特别就是好的一个供养品，就是拐杖之类的。所以，那这样以后呢，敬完礼以后，他发现弥勒日巴尊者没有向他就是回礼啊之类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在冲班。就说我在印度期间呢，你都做了什么？他的师傅嘛，那是然后其他的瑜伽士啊、修行者可好这样问的嘛？所以，这时候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感觉到这个傲慢的这个心态啊，他就是说回了一首歌，所以说他说我就是很好嘛，因为没有受到五毒的这种疾病的扰乱呢，所以。你说，这个是就是说，先前的过去的时候，无始以来，轮回的众生所受的这个苦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没有嘛。然后说，我舍弃了这个散乱，所以独自居住，独立安居，在没有任何人的这种的地方呢，就是对任何人没有什么执着，对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很安乐，就是居住在就是远离世俗的活动的这些地方嘛，寂静的地方。然后说我很好，而且很快乐，因为说我已经就是远离了对于世间八法吧，主要是就是算是学术上面啦，或者是名声啦，或者是著书啊，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忧虑和这些挂念，所以可以随心所欲的积累一切的资粮，就是福田了。所以这样讲了以后呢，日琼吧，其实心里面没有。像那个，这个是肯定是对我的很大的加持呀！马上要收起自己的那个傲慢心了，没有这样想，他就是也是要讲一下他自己嘛，所以唱了他去印度之行当中的这个用一首歌来唱，说这个去呀前往印度的路途当中呢，就是非常漫长而这个危险呢，而且经历了很多就是艰苦啊，但是最终还是获得了成功啊。就是我去见到这个迪普巴，当然这个是就是师傅的，就弥勒日巴尊者师傅的儿子，然后也见到这个苏克拉加尼，成就王后啊，然后还有就是也有本尊向他示现了，所以说在他们那边呢，就是也领受了这个像。 那个无声空心母灸法这类的一些法药。所以因此呢，就是我非常快乐啊。所以如今呢，我再次见到这个上师呢，而且呢，对这些无声空心母灸法的这个就是专门来可以供养啊，就是因此我非常快乐。所以这样子，那毗卢遮那尊者又回了他一首歌，这样子。所以说，所以说不要去这样去就有点那种的夸口啊。说我要给你唱一首歌，然后这个歌呢，如果你认为对你有益的话，你应该记在心里面。说无声这个空心母的这些叫法，空心母所有的这个所有物，你不应该到处去宣说自己拥有这些叫法，你不应该持有这些叫法，就是说应该对这种的叫法呢持以这个保密啊，而且只传给有居缘的这些根器的根器的弟子。然后如果你把这些只是说不加区别的就是所谓一视同仁的某一种方式去传的话，将会就是空心母也会就是不悦嘛。而且教法呢极为特殊，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你的心呢就会就是说因为这些教法就是说就是不要以为你的这个教法呢就是好像是怎么讲呢，就是极其特殊吧。我看所以就这个意思，就是有一种的过分的法慢那种的心有的话，你的心就会转恶。如果你传授很高深的这些高阶的这些法，就会在禅修时期遭遇困难，傲慢的认为我已经具有了如此大的成就，这样的就是傲慢会导致你，为了新的上师而抛弃旧的上师这样子的一个心呢，就是不要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接着弥勒日巴尊者呢，就带着这个给他供养的这个地布巴的手杖，然后还有拿若巴就是说琼巴的这个刚才的这些就是教文啊，就是经文啊，然后他就前面就是往前走嘛，他们一起回头就是走进藏地的一些地方。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尊者就是有一些神通嘛，就是走得很快，所以日琼巴呢就追赶起来有点吃力，这样子就唱还是继续唱歌给这个停下来的时候唱歌呢，呼唤弥勒日巴尊者停下来以后唱了这么样的一个歌。所以说我有这个空行母的教法，请你阅读之。然后我持有这个成就王后的这个本尊禅修啊，我将可以就是就供养给你。我拥有很多获得保护健康和毁者这些魔鬼的这种的修法，所以也全数要供养给你。请纳入这些供养并稍作停歇。所以我已经就是累了，他就跟不上，有点走的时候。所以这样的时候，弥勒日巴尊者当然也是会唱了一些歌，就是说对于一个遵循法道的人而言，无声空心母的教法既不带来利益，也不带来伤害。迪布巴和我缘分比你的还深，这样子啊。所以我也是这个刚才讲那个成就王后的这个弟子，我曾经多次前往这个迪布巴尊者处参加他的会供啊，就是。因为弥勒日巴尊者能就是怎么讲，无碍的去前往很多地方嘛，所以说我要告诉你这些话呢，就是你要告诉我的那些话并不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到一个僻静的这个山上去禅修。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当然就有点那个，就是话不对嘛。弥勒日巴尊者当然也是很不客气的一种的方式来 就是给他压他的那个傲慢心嘛。那对方正好有这个傲慢心突起的时候，一突一压的时候，正好有就是，就有点那个冲突嘛。所以说，熊八那开始就是对面的人吧呢，升起了一些负面的念头，心里面想说，如果换作是其他人的这个师傅的话，上师的话，当我从印度怎么样，就是一番不容易回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盛大的场面来欢迎我，就是一些宴席啊，等着我。所以，但是他呢，就是说一个身着棉袍的一个老人呢，算什么欢迎呢？我要回去印度的话，现在我就是既有禅，该修持的禅修，也有这个感官上面丰盛的这些，就结合的那种的种种的供养的这些享受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弥勒日巴尊者呢，当然知道是琼巴的这个念头啊，就是，他就随便指了一下旁边的一个有个牛角嘛，说把那个牛角呢拿起来给我，然后热琼巴说我的上师总是说他什么都不需要，他什么都不执着，就开始就是想不好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惯的开始是吧？人一旦就是心好的时候什么都就是心那个认就是心里面欢喜的话，别人做的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理由，找到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可以合理化，都是好的，都是美好的。好像就是很奇怪的一件行为，或者怎么样，也可以是一种很有趣的行为。所以甚至以前人就是这些都堪称很幽默、很有艺术化的一种角度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心里面一旦烦了以后不喜欢的时候呢，好的再美好的、再好的微笑怎么样，你都认为那是假的，这个是故意的，那个是怎么样的，诚心的，这个是怎么样那种嘛，所以有那种。当然，还没到这个程度，但是说，就是本身人的心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好的时候可以，就是说怎么样？恶的时候呢，人心是最坏的。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想说，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执着嘛，所以现在却想要这个一个，用就好像要把这个就牛角要收藏起来一样的，所以他对面的日巴尊者就是大声的说：“携带这样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有何用啊？既你不能吃它，你就既不能吃它，也不能穿戴它，就是也不能这样，就是一个牛角嘛，干的牛角，牛角壳一样的。”然后弥勒佛尊者呢，就是回答说：“我没有对它有执着。”不过，就是先把它留着，在日后你会了解到它是有用的。所以他们继续往前，就是穿越行在藏地这个这些地方嘛，就是一个地方叫巴莫的一个地方。所以巴莫的这个平原呢叫巴塘嘛，在那一个地方不是那个康区的巴塘，就是就是靠往那个叫什么？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吉隆县那边，所以他们就从平原往前继续前行的时候呢，就是有乌云开始聚集啊，天空当中，最后他们就是困在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冰雹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草原尽头的当中呢，就开始下这个冰雹嘛。就是冰雹大的时候，在藏地有些也是挺可怕的，就是有一些大一点的，可能没有说鸡蛋吧，但是差不多的有的，那些冰块一样的，就是从天空当中砸下来，然后会砸得非常痛。那如果砸到头上的话，那肯定就是满头是包这样。然后有些可能车子呀、玻璃那些弄碎的，现在好的玻璃可能弄不碎吧，有些但是会弄裂啊，这个又弄碎的应该。然后有些瓦的话也会击碎的有，有些时候很多小鸟啊被打死的，这种有，很新的小的牛犊，可能成年的这些牛不会死的，但是还是会打得非常痛。所以说那时候就是狂风暴雨、冰雹夹杂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本来就有一点点距离嘛，他们之间。 所以，只顾着就是日穷巴呢，没有空看弥勒日巴在做什么，然后就是说只顾着自己用棉袍来把自己头包住啊，然后。就是冰雹开始就是一阵一阵的嘛，一般冰雹可能就集中下的时候，可能10多分钟啊，等等，反正就一些下的很厉害的时候，其实你也看不太清楚太远的地方，因为很集中的那种下的时候。所以冰雹慢慢减少的时候呢，他很好奇的，就是想到说，哎，不知道我的师傅怎么样了，就向外探头啊，就是看一下说弥勒日巴尊者怎么不见了，就没有看到他到哪里去了呢？然后，所以说他有一点不解嘛，四处张望。这样的时候呢，好像就在往左左右右往前看走的时候，就是看到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好像是听到这个声音了，在唱歌。然后，但是说好像那个歌声呢，一下子看的时候好像就在附近，但是没有看到。哎，最后一看的是在牛角里面，刚才那个牛角就在地上了，那个是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呢。所以说，瑞琼巴就这样想的说啊，这是弥勒日尊巴，不是吧？尊者就是拿着这个牛角啊，然后他就是说要捡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很沉重，就是他用手随便拿的话拿不起来，但是他从那个牛角口腔里面望的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正坐在里面呢唱歌，然后。身体呢，就是，好像就他感觉的时候，好像身体没有变小，牛角也没有变得更大，但是确实在里面，就是这种感觉很奇怪，就是非常的特别嘛。所以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于是就在这边呢，就唱了一首歌，说热琼巴的见地呢，就是还是在有点批评热琼巴，说热琼巴的见地呢，如同这个秃鹰呢。有时候高高在上，有时候低低在下，就是说不要这样去跑动嘛，就是到处不稳的这种的，你的衣袍呢会湿透的，你应该就是进来这就是牦牛的角内啊，和我一起在这里，就是里面还有宽敞，就是这意思，就是在这里面非常好的，你应该进来。日琼巴有这个，有如日月。他说：“有时候清明，有时候就是有遮障遮的那个嘛，就是事物啊这样的时候被遮的，那就是日食月食这些时候，有时候受到遮蔽啊。然后是琼巴的这个心直如风，有时候温和，有时候呢就猛烈，就是也还在就是说不要在这个牛角外面跑来跑去，进来这个牛角里面的这个里面就是这样。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当然。”在这里，就所以他是比较严厉的一个，只有在某些时候，对一些特定的弟子的条幅吧。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印度，我只是一个老人，所以我坐在牛角里面来，端坐在这个牛角的宅的地方嘛。所以你去过印度，所以你是一个大学者，所以你应该进来在牛角的宽处啊，就是前沿的地方呢，就是前端呢。开口的那个宽处呢，就是你应该可以坐在那边，至少，在琼巴呢，这时候就心里面就是，当然他也很肯定是，就是，他也说啊，师傅，那好吧，我试一试，然后，说不定里面还真的能够有给我的空间吧，就是，然后他好像努力要就是 想一些，就是说怎么样融入到里面，真是没有办法。就是无论如何也努力尝试的时候呢，就连手指也手手也放不进去，手指可以放进去一般，正常。然后日琼巴呢，因为之前都是冰雹冷嘛，就是打颤嘛，他然后就是让牦牛的这个牛角里面呢唱了一首歌。哎呀，师傅，我要出来吧！我这样开玩笑，他没有这样说。所以你说我的见解、修行这些欠缺稳定性呢，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承认。然后但无论我的衣袍啊，就是是干是湿，你都是我的根本上师，就向您祈祷，怎么样？就是这之类。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从牛角里面走出来以后呢， 仰望天空，然后云朵呢开始就是散开，太阳就是开始照耀，就是没过多久就晒干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就是琼巴身上这个稍微弄湿的那个衣服、衣袍这些，然后在那边稍作休息。然后弥勒日巴尊者说，就说你去印度学习巫术啊，然后我知道，我知道如何施展这个巫术。以前不是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最早的时候也学过巫术嘛。至于佛法，我没有前往印度，是因为我已经有了那罗六法，就是那罗巴传承的这个，然后那罗六法是此，如此的深奥，以至于我光是就是特有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的，就是我以这个。仅仅有那种六法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就是说，但是不过你去印度，获得了无生空性目的法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未来将有人需要这些法，就是他也在这边做鼓励，所以，这样，这是基本上是就是一般这种的。这个内容可能大家听了，大概的就是听了很多遍，可估计很多人会讲这个内容。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当然在我们上一次说就是初次遇见那个琼巴的时候，以及中间呢就是说尊者为他们唱这个瑜伽十二种歌呀，十二种虚幻歌呀，然后又有唱这个八种自在歌呀。然后就之类的吧，就是说，他们这个当然唱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他对方唱一下的，然后这个弥勒如果尊者在想了，就是解释或者是唱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还有就是说，马尔巴上师的口诀传授曲，就是这么样的这些内容。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这基本上是有这个日琼巴有开悟的这个故事在里面，但是那一个具体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也现在是在想，说大家一个是自己可以看书，这样的话里面的一些意思呢，就是慢慢的理解消化这样的，可能是比较好的。但是有几个，也许我可以给大家念一念。弥勒日巴尊者为了测验这个日琼巴的出离心和觉受正解，一天忽然唱起了十二虚空虚幻歌，这个什么的，世间诸法皆虚幻，故我寻求真实意。散乱依乐皆虚幻，就是放逸的这种安乐。散乱依乐皆虚幻，故我修习无二理。眷属仆从皆虚幻，故我独自筑茅棚。财物资聚皆虚幻，我若有之做法事。外显就是外所显现皆虚幻。故我专制观内心，妄念纷飞皆虚幻，故我追踪出世智，出世的智慧，教权虚幻不了义，就是说，权教就是权益的这个，就是世俗地上面的就这一方面的教法，指权教虚幻不了义。我为观察了义教，文字经典多虚幻，我为修持精要诀，就是因为佛法内容上面很广大的，修行精要，一个人的生命比较短的。语言谈论多虚幻，我常无整宽松住，就是没有刻意的造作的那种的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不去想太多。这种分别的心，生死二者皆虚幻，我为观察无生意。凡俗之心多虚幻， 我为增进民替用，这个跟昨天讲的一些内容有关。心直细论皆虚幻，我为安住实相中。所以这些是对惹琼巴的一个开始。然后惹琼巴呢，就是说尊者讲这些的时候呢，都是尊者的心境跟佛一样，然后所以说怎么样的？但是他知道这个是对给他的一个教示啊，所以他有就是给尊者唱一些，所以这个内容呢，也许可以继续。我看还有，我也许就是那样这样子的话，也许这里面的一些对唱的一些，我可以给大家稍稍念一下。那所以师兄们就是这样想的，就说那，尊者跟佛一样呢，这个尚有这个虚幻法之故也，然后他老人家一定是鼓励我们这些不修行、不堪能修行的弟子唱这首歌的。然后师兄们尊者呢就，说把自己的这个兼修行呢，就是说设要，成一首歌呢，向尊者倡导，这个是一种把自己的一些这些心呢，就是。一些见闻见解呢，就是这样去唱的一些经验吧。我看这些的话稍微是有点那个什么唱。此路上师，其垂念，其垂听，我心于知无命障，其以悲审作钩护。长断二见岔路中，我于离边迷正途。未能抉择观实相，就昏沉掉去嘛。沉掉歧途岔路中，明空正观难切入。就是说明空的这种的见解无边。我们皈依的时候说呢，就是真正的就是秘密的皈依的话呢，就安住在这些境界当中。说未能未堪自贪除执着，取舍二边歧路中。任运随心未堪能，心乃不愿断迷乱。虚伪构造，虚伪造作，歧途中未能清净持密戒，仍有贪心智不坚实，轮涅二边岔路中，自心佛陀未亲见，未堪见证即法身。西域畏惧歧途中四生佛果隐不现，未能亲见本来面。此复上师仁波切以往恒常照，就是护佑我，就保护和庇佑自己。今后乃起慈悲护，乃赐就是慈悲护，今后仍起慈悲护。人起慈悲护，赐予慈悲的这个加护。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里就是有很多不确定的犹豫啊，这样讲了，就是到处都是岔路这样子。所以说，弥勒日巴，尊者就说啊，日琼巴，你的证悟绝不止如此吧？你不应该缄默，应该就是直白的，就是坦白的告诉我你的觉受。所以，由于就尊者的慈悲大加持力，说完此话的时候，日琼巴心境突然就是突破至另一重的这个高度的这种悟境，然后就唱了就是下面的一首歌，就是七种悟解歌，说慈父上师恩德故，我今证得七要义，万法之中得空性，无复执物为实有，空性之中得法身。无复执时有行用，就是没有那种的实有之的那些上面，众显之中得无二，无复执时有散，聚散，红白于内得平等，无复执着有破力，幻身之内有大乐，心境无复有苦痛，世俗之中得胜意。 无父指使有迷乱，自心之中有佛陀，心中无父有轮回，所以跟前面讲的就是说，没有见到这个本来面目呀，就是之类的，就是更进一步就是这种了解到这个身意中有世俗，心中有佛陀，幻身中内有大乐，所以相关的就是说众贤。显现当中有无二，就空性当中就是得法身这些一些境界提高。尊者就说到说你的境界觉受只能说是与正悟相符合，但不能就是认作是如量的这种的正悟。所以说真正的正悟的境界应该是这样子，就是用唱了这个八种自在歌，说。显净空性若无别，则于见地得自在；睡梦觉醒若无别，则于观修得自在；空乐双融无差别，则于行持得自在。现在未来无差别，则于实相得自在；心与虚幻无差别，则于法身得自在。苦乐二者无差别，则与口诀得自在，得自在；烦恼智慧无差别，则与正量得自在；自心佛陀无差别，则与果位得自在。所以前面呢，就是说，好像中有，或者是就是好像就是有生这个内有这个这样的一些嘛，中得中有这样些，所以这里面讲没差别的由于尊者的慈悲加持呢，就是说琼巴的正悟呢，层层的，就是向就是高升了。于是呢，他就唱了一个正六道中游曲，正道六中游曲，这个把他的这个究竟正悟禀报这个尊者说：“经理，经理至尊诸上师。”显空双融有，显空双融中有处，断肠二见绝踪迹，妄念所生宗派见，我已离执得解脱。当下无生超心时，此我其尔之见地，从此面对成就者，此心安然无少怯。无有就是有贪无贪中有处，有漏之乐已解脱。就娇如造作的这种娇为法心，我不为，这些就他不做嘛。当前境界皆凉拌，此我妻儿之心地。纵然己身瑜伽室，此心释然无少愧。中有就是有过无过中有处，无有清净无不净，虚为交作我不为，当下自心得自在，此我妻儿戒律也。就是妻儿，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乞丐的，就是一种鄙人或者是那种类似的，从此面对境界事，此心安然无少怯，那就没有少许的那种，就是造作和怯，就是害怕而这带来的那种。轮回涅槃终有处，佛陀众生无差别，我于果位无希夷，现前痛苦显大乐。此我其尔之果也。纵然面对成就者。此心安然无少愧，语言意义终有处。学者闻语，我已离。怀疑揣测根断绝，当下万有显法身。当下万有显法身。此我其尔正悟也。百千学者虽具意，我心坦然无少愧。 所以这样的以后，尊者听了当然就很欢喜，就是琼巴，你的就是如量的抉择呢，应该这样才是对的，就是应该像这样，就是像你这样有根器的弟子，一般来说就是说使上师欢喜有三种方式，说最初要有信心和智慧使上师欢喜，然后那就是有无谬的这个闻思熏习啊，就是前面有信心和智慧。那中间呢，就是，应该有这个，就无谬的这些见解下的文思，离文思，然后熏习大乘，真言乘，就秘密乘，密乘，坚持如法的修持，所以中间的文思修，就是入了这个师门这样以后，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会有殊胜的觉受和正解的次第升起。所以逐步的就是成就，所以这三种方式让这个是上师欢喜的，主要是一种法供养的这种方式。所以说，今后你不再会对文字教理心生这个喜爱了，你应该致力于实际的修行。因此，你的就是以后要多闭嘴啊，少讲话，常常一心观。一心内观去用功。我的上师马尔巴上师曾经跟我就是说，米德尔巴尊者这样说，说学佛的人就是不一定要非常的广博的精通显密的教典这样子，这个不是不可或缺的这个修道。他说，只要你不落入这个，就是不落入很多文字游戏那上面那种的一种习惯性的做法，就不落入言权。仅依上师的这个教敕和修法，这些主要是窍诀，所以一心内观，然后这是一个条件，就是不落言权，修上师的法，一心内观。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永远不要忘记就是所传授的这个要紧重要的这个口诀，然后当然要离开这个世间八法的话，眼力轮回，这样必就能这样修行，必定能够。产生种种功德，一种就是说，弥勒佛尊者呢说，马尔巴上师是这样讲的，所以你也应该，若琼巴也应该这样去做。所以说，琼巴呢就说啊，尊者，马尔巴祖师是怎么说的？请就是你为我讲述一番吧。为酬其情，尊者呢就唱了一首马尔巴上师口授曲，应该差不多。所以说马尔巴恩师对我而言是最胜依靠佛，依靠最胜依靠为佛陀，最佳伴侣为信心。就是马尔巴上师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最胜的依靠就是佛陀，究竟的证悟者。那最佳的伴侣是信心，最恶的妖魔呢是妄念，最严厉的鬼呢是我慢。最大的罪业呢是毁谤，行道大障为这个妒忌，少做无益之言行，不依势利，所以行忏悔，这样的话那就有什么后果呢？就流转六道无了期，就应该以依止势利来就是修行忏悔，若不积聚福资粮，解说妙乐不可得，所以，这是积福，福德资粮非常重要。若不断除十恶行，必受恶趣之疾苦。不修空性即大悲，究竟佛果不可得，不能得。若欲寄生成佛位。无散专注观自心，密续了义精华之精华，六法尽摄因勤修，就是纳入六法里面呢，已经有这个密续的一切精华。这样讲，究竟口诀之精义，应修密乘方便道。若求利养于尘世。终将成为魔眷属， 所以就是佛学的这些团体各个组织的话，不能就是有太多那种的说，哎呀，谁做了这个呀？就是好像办公室里面那种的政治一样，不能把那些观念带到佛学的那些组织里面来。谁是谁，谁是谁，应该大家尽心尽力去为一个很广大的那种事业，就是说佛的一些佛法的事业上面，自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众生的安乐上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够就是变成那种，就是这些上面很重要的。若心自赞于毁他，必堕恐怖之险处。不能调苦狂乱心。余句口诀有何用？因地发心极紧要紧。空见无声最殊胜。所以说这个平时的这个发心啊，还有就是了知证悟空证的这些智慧见解，这些空证的见解极其重要。所以因为就是在从就是花一些时间呢，就是说包括中论的一些内容啊，应该多去思维啊。上一次好像有一些大的上师尊者，他们也说，就是他每天花时间去，就是回顾中论里面的内容。以前好像华智仁波切他身上不多的几本书里面，就是一直带着的一本就是中论，应该就根本会论嘛，这个。密法观修身虽固，应修气脉明点道，具身智慧应争取，殊胜上师勤医治，自心应生，自心无生应彻观，人寿亦尽，莫蹉跎。人的寿命很短嘛，务求轮回短暂乐，痛苦也有利益面。就痛苦转为道用，这些上面痛苦也有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反省嘛。所以说短暂的安乐和长久的这个解脱道相冲突的话，那短暂的安乐不应该做。所以如果短暂的安乐跟长久的安乐上面就是没有造成很大的那种的冲突那样的话呢，可能人就还是会说啊，我想要今生也过得就是比较相对就是如意，所以还就最终也能理解嘛，就是也是合理的那种的诉求吧这类。但是比如说是为了时间办法，然后因为某一件事情呢，就是己所不欲，或者是说己所欲这些没有得到，或者是障碍自己和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受到一些其他人的障碍，怎么样这种的，如果生气可能有很多种的理由，就是有一些是非常好听的，或者是看起来很合理的理由，但是不论怎么样，那个生气导致了你对别人的仇恨的话，其实还是就是生气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别人怎么不好然后我生气的，是因为别人这样想的。但是这个没错，你就是你可以这样想，说是别人的错的，或者究竟上来讲的话也讲不到，因为说别人是他的烦恼，如果你把这个肉身当作是他的烦恼的话是错的，所以就类似的。但是说即便你的理由成立的话，其实不成立，但是就如果假设它是成立的话，也是一样用别人的就是不良的作为来进一步成就你自己的那种的负面的那种的反应和造业。然后这个造业呢，就是也许你争取的你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世间的事情，因为他这个事情没有做好，那个没有得到这类的。但是你造的罪业呢，可以是即使世间的失去某一种的安乐， 给别人带来痛苦，也可以同时呢，就是葬送到未来世的这种的安乐。所以说，就是说你并没有能够，你的身体并没有能够，就是给你带来更大的安乐，而是就是失去过去积累的这个福德或者是这些善业，然后摧毁现在的安乐以及透支将来的安乐一样的。所以，就是愤怒啊，这些是非常不合算的。如果是一个生意人的话，非常不合算的这个生意，所以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明心即是，成佛道，广播多为有何益？明心即是成佛的广播多为有何益？百千法师众聚义，难说比较更胜法。如此。汝应以此善修持，这个是那个马尔巴大师的口授的这个就是内容。而熊巴听了和心境呢，就得到很大的精益啊，进步，然后受益啊，然后说，尊者师徒结识苦行在，山中呢继续修持许多年，空行母都示现为这个现身呢出来就是做供食供啊。然后怎么样的？我看说到，弥勒日巴就是尊者希望，你在渐修行的时候呢，如果吃用一些人间的食物，穿厚一点的衣服啊，同时用一点点的空行的这个妙食，对你的禅定和修善行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些意识是我们替你筹备的。然后，怎么样呢？我看这个后面好像就没有太多，那个跟热琼巴，讲的内容，基本上后面的是一些跟那个空行以及其他的周边的一些皈依的人，就是给他们讲一些，这方面的如何皈依的内外密的意思，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热琼巴，就是得到弥勒日巴摄受以及传法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后面的我们就暂时不说的，因为这个专辑的话，如果我们把道歌加在上面的话，那还是很多的。但是专辑本身来讲的话，那有一些我们就是粗略的，就是讲了一下嘛。所以，那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讲一下这有一个摄受罗顿的这个故事。就从前呢，有一个曾与尊者辩论法义的这个罗顿，格顿法师，后来与尊者的心子热琼巴，塞万若巴变得很亲近，熟络。有一回呢，弥勒日巴尊者与这个热琼巴在森林当中就是禅修的时候，洛顿法师呢就前来拜见尊者，向尊者说：“尊者，我对你呢总是有怀着有仰慕的心情呢，我一直不能确定自己所学的佛法是否正确。”我当时呢，还是怀着不肯定的心情而拜别了这个尊者。今日呢，我恳请你传授我这个修行的法要，请你慈悲摄受我。所以尊者呢，就是说以几首道歌来开示这个佛法，就是令这个法师呢，就是开解心意。所以在给他的就罗顿法师的一个开示里面说，凡是不停止，放纵娱乐和不思念无常的人呢，就是无常之法的话，就是说，只有在多方增长罪恶，毁坏这个修行的成就啊，所以说应该思念，应该就是减少这个世间八法以及多念思维这个死亡啊，这个上面的唱了一个歌，说为摧世间八法故。人王世尊说妙法，如今傲慢之学者，谁不心为八法使？为舍世间诸业故，能人就佛陀宣说戒法律，戒律法。如今持律之僧众，深陷世事纷纭中， 昔日身披修士服，未断亲缘，未断亲眷恩怨故。今人虽壮似修士，应酬晨取胜俗人。就过去修行人是，就是说脱俗的，就是现在呢，好像就是衣服是修士的这衣服，但是好像就是各种应酬、各种的这些拍马屁那种的活动上面，就是比俗人还俗，这么样想的。总之，人若不念死，修任何法有何用？洛顿就是说，过去我确实如此，十分后悔。现在呢，就是常念死将至，所以请您慈悲传授我修行的法要吧。尊者就是思琛的道以后说。我要看看他是否就是真能够放下一切，专心致志来修行呢？对洛顿，就对洛顿说，如果，对今生的一切没有贪执，那么依敏思文思，治学也能入道。就是你学习依敏的，洛顿可能依敏学得好吧，这样子他也是就是佛法的一部分。所以此乃佛法佛陀所许。为其路较蛮长环耳，就是这个从就是英明的那种的方式，看起来很有这个逻辑分析啊，让人信服，但是其实是比较慢的一条路。像我们上一次说的那样，心如果我们直接说一些经验上面的这样的话，有些人就没有相应，但是说分析式的说的话，就比较相应。这它是物质吗？如果是物质的话，怎么怎么样？如果是不是物质的话，那就是只能是说心识的那个特质不跟物质相应，所以不能说是物质生的。如果就是说肉体，像酒有醉性，对人来讲的话，一样是说用那个角度，就是多少度的那种用，就是那种的方式来，就是精神是以肉体支撑的，或者是说。像墙上的画一样，作画一样，这个墙不在，那个画也不在了。所以说肉身是主要的，然后意识呢，就是依靠肉身而就是现前的。在过去这些移民这些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分析，就是有点像现在的人说，就是思维是脑子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就化学的一个反应呢，这样的电流的那种的微电波的一个反应。这样类似的这种的，但是这些上面有很透彻的那些分析，所以但那些谈不到今天在这里。尽离一切诸上师，根本戒律别解脱。所以这尊者就常说，尽离一切诸上师，根本戒律别解脱，就让他好好一步一步的修行嘛，是为佛教之正良，莫使歪倒。或倾斜，应使正直勤维护。圣理二量讲之讲学，是为佛陀之妙宝。善能清净诸误解，一直能除谬念垢，错误的这些想法嘛，想法的这种垢染。戒定慧等三学处，是为佛教对法治，对治法。佛教是为佛教对治法，能助行者趋正道，于此三学莫敌视。圣量二量之讨论，能显大乘之妙义，能摧顽愚之争论，以彼能转恶人心。所以这里面就是没有排斥这个讲学啊，上面包括戒定慧以及就是依敏学的这方面的教法，就是说应该好好去就是有修习戒定慧。所以罗顿法师呢，就是说过去我学佛一直是在口头上的，现在我要真正的去修持，请慈悲传授我心要。的法诀吧。他这样再三至诚的向尊者请求，尊者称道， 现在他的音源一致，堪受调幅，可以接近他了。所以这也是真的，心里面就想，所以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却沉默不语片刻。罗顿法师就请着琼巴和塞文柔巴呢，就是以及众人的代为说情，说就是说法这个意思。这三人同时向上尊者应众祈请，尊者也就很高兴的说道：“两个柔巴塞文柔巴和那个琼巴说和听法信众的面子很大，法师也是一个堪难羞耻的人，求法的人既然是这样好，我当然应该传授口诀，你应该坚毅的羞耻才好。如果只懂得佛法而不羞耻，就会有这样的后果。随即就唱到这个歌，祷歌。敬礼至尊诸上师。法师如巴共祈请于此三古流域中博学法师普明扬，来求口诀起入道，祈求啊、求者请者亦善哉。瑜伽行者我弥勒，佛陀马尔巴之爱子，我与真实不夸张，也力讽刺于自傲。所言皆从心底出，含义甚善易了解。就是弥勒吧尊者讲的呢，就是都是比较容易让人理解。以会观之皆合理。为汝解说善谛听。法不清心，或者是净心嘛，法不净就是没有融入心的话，法不净心而观修。如空，则如空中之飞仙，于密续亦皆了解，因名不为甚。我看，于密续亦皆了达，皆了，皆了了，我看，于密续亦皆了了，因名为甚通达，语言文学颇精微。各种神通皆具足，受用享受即丰盈，智慧锐利如刃锋。但彼不真修持故，不慎细微，不慎重啊，就是不重细微因果故，痴傲不舍世间法，自贪妄念不能尽。空性大悲难升起，不能跨越生死河，苦恼之涯难枯萎。此类非仙具神通，所以这也就是说，真正没有修行的话，那很多方面还不能够就是足以就是跨越生死，就是这样子升起这个悲智的这个正量啊，于所知法甚博闻，贯思为顺是非故，心常似柴烈火焚，自过自业自受报，是故殷勤修正法，修正法，起死回生甘露药，病者若不自饮之，虽有妙药有何用？若欲眠脱非实死，自己应服妙药之天人，无死之甘露。修罗虽然魔具足，彼辈甚少自淫故，修罗大半非实死。无死甘露有何用？若欲解脱非实死，自己应服甘露之，真修百味之妙食，阎罗库中甚丰盈，自己不能食用故。 阎罗大半饥饿死，如是妙食有何用？若欲解脱饥渴病，自己应吃甚妙食。那这样就是主要是在这里面说应该好好的去实修啊。这上面讲的，如果好像就是有一点半修半不修那种的状态的话，有很多这种单言啊不究竟的这些问题。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说不重细微的因果，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轮回的，好像就是重头戏还是在那边，好像并没有那种很有处理心那样的这种状态。所以种种这些吧，所以这样了以后，罗顿听了以后呢，心生欢喜异常，对尊者说道：“尊者，每一句话开示，我都能升起决定的信心。”这样说道，这样说法才是真正深邃啊。现在请您再开示一下六波罗蜜多的精要，就是六度的这个法要。时间也是差不多了，那我们这个应该比较短，我就快一点念了啊。然后为求其情，尊者唱道：“我非善于言辞者，更非说法之法师。虽然今日求法者善良诚意，我当说一切佛法六度摄不施王者之法也。若能施舍一切财，必获上去天子报。因知财物之过患，常有行者趋放逸，持戒解脱之阶梯。持戒是解脱的这个阶梯。一切信奉佛法者，无论出家于在家，必须持守净戒律。此来此僧俗诸信众，以彼忍辱之甲铠甲，甲铠甲。如彼先人所示范，效仿世尊之伟行，精进能速至解脱，一切法门皆须知。若无精进，希望觉，快捷之精进举，就是跨上精进的这个马驹啊，就是马跑得快嘛，精进的。此四福德资粮，这四个是就布施、持戒、安忍和精进是福德资粮。这样的。然后无论何人皆须知，复说智慧资粮法，禅定介乎福智间，就是智慧是这个资粮，是禅那个就是般若的这个最后一度嘛。然后禅定呢，介于福德和智慧两个方面都需要这个禅定。禅定介于福智间，二种资粮皆需彼，皆用彼，能止散乱，护正念，修习修福修慧皆须知。般若了义决定法，一切诸佛之宝藏，心之必得无尽藏，一切享用之宝库。能使世间无余众，丰盛圆满之宝物，一切无暇能断，皆能断，能获最胜之有暇。智慧资粮宝中宝，能载行者去圣阶，就是圣的这个解脱的阶梯吧。就是酬汝法师之所请，我今略说六度法，汝应升起欢喜心，专心一意勤修持。徒众们听了就是很大的利益，于是尊者对热穷巴和塞万热巴说：“我要为法师呢灌顶，你们准备贡品吧。”然后两人呢准备贡品以后呢，尊者就给传授罗顿法师呢就口灌顶口授，然后命他们将他去修持。也不久后，罗顿呢。有了许多的觉受。就在一次许多徒众群聚的聚会中，来到尊者面前启禀道：“我在修定时 心中升起了种种的现象，无论如何努力去制止这些，制止使心定住也没有用处。心的种种，就是妄念和种种，景象、镜像，就境界上面的一种，就是仍不能停止似非善次流，似非善流，这是心比较乱嘛。如果这是过失，就请传授我遣除过失的办法了。如果是功德，就传授我增益的方便。尊者称道说，确实你确实在修行了、就对他说道，法师啊，妄念和就是镜像，虽然纷纷涌现，但他们本体无二，本为一体无二。就是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居士也是说，就是妄念特别多呀，这样子，但是妄念本是这个每一念念即是法身一样，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就是妄念，本体无二，就是这里一体无二，不管是功德也好，过失也好，只要你一心。在剑上努力修持就好了，听我歌曰，至心谨礼诸上师，罗顿途中听我言，心之显现为何也？指何物也？心显是何若不知，我当为汝略解说。此心善能显一切，无所不显亿万遍。此物不悟此意即轮回，就是心能够善显一切，就是无所不现，就是种种的现。所以悟此法身即诸显，就是显空这上面讲，万显成为法身后，何用他求？见地也，使心安住方之方便，如今亦能知晓否？心安方便之精要，端在末机当心性，端在末机当心性，末机不要激荡，这些此心无作无整治，就是放松，对不对？安住如彼睡婴儿睡，像就是不要去，就是说，哎，一个念头派生很多念头，说不喜欢这个，一旦有一种的压制，或者是这个不对，这个是，这个不是，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你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一直这样想的话，那就是要激荡这个，就是心里面呢，不要去就是扰乱心性，这个意思，不要扰乱自己的心嘛。安住如大海无波。就是大海没有波浪，安住如灯明光，安住如灯，耀光明，就是灯安置的时候，光也是很稳定的，就是这种。安住无傲如死尸，就是像一具死尸那种，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安住不动似南山，心性如是离增损，觉受升起应如是。如彼皓日出天际，一切黑暗顿时消，就太阳出来的时候黑暗都遣散了，何须他法断妄念，就安住在心境当中，一切如梦无有根，心境无止似水月，又似五体彩虹然，如彼虚空离万所，离方所，觉受分歧应如何？这些觉受呢，就是纷扰的这些现前的时候，说觉受起时如丝观，就是这里做了几个比喻，应该这样观，就是说浓雾虽密不离空，像那些浓雾就是说融入虚空一样的，然后说海浪。虽涌不离海，密云虽重空中显，十念纷纷涌起时，未尝稍离 无生性，观神自心啊，观神心之明体时，能悟时称动气绝，妄念盗贼潜入时，能解悟贼之口诀。心识善持外境时，能悟归鸟啊，能悟鸟归海船诀。就是说，这说，跟这妄念这些的盗贼啊，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偷偷消细微的妄念像盗贼，粗大的妄念像强盗，或者说你要在海船上面放了以后，它不会回到你，应该让怎么样让心这个静下来的这些，就回归到这境界上面。心之方法亦知否？心之方法若不知，因笑雄狮奋起之。心如莲华出淤泥，心如巨象大疯狂，心如镜里远尘垢。果未显状亦知否？果未显现因如是。由无分别现法身，由大乐性现报身，由名相中现化身。由本来现现由本来现自性身，体性身，我乃具足四生事，法界性中无动摇，见修以及觉受相，安住方便及行果，修习于家时应习之，应如以此而观修。所以这个要。就是说以法身报身化身的以及自性身的这种体性是法界体性人，或者是用这个就法报化三身一体的这种的方式来引导的。所以罗敦依照上师的训示，历历精进后升起了殊胜的觉受与证悟，尊者就为他唱了只是心要取，就基本上就差不多快就尽力如复住上师，心心光明本来离生灭，心识欲气遍满诸方所，无情无想无情无想所需自具足，自具足无色无形远离根尘境根尘界，无字无词离说离言说境界，离言说增损。离语言增损，超越心境，心识境。一圣窍诀修，我看一圣身觉修持故，于境能生暖与乐，与内生圣身觉性，外显增损。这是什么字？你没有知道，豁然断还是，不依方便难成就，耳传口诀甚稀奇，修此甚深方便道，我瑜伽是正无生，汝思修持甚善哉？尊者又说道：法师，你的心不要寄留在任何一所之上。也不应知者遮止任何接触，不要陷于任何方所，也莫堕入任何边见，为语言所役，所以这样修持下去，有一天你会得到最殊胜的证悟。这个证悟不论用什么语言去形容，形容它都可以说的是对的。所以罗登遵照这个尊师所嘱，在山东无有散乱的去修持下去，终于得到大彻大悟。就是他因闻思所学而能断外境，能断外境诸惑，因修持禅观而断除内心的诸惑，所以最终成为如雪山雄狮般的法师行者，为尊者亲近弟子之一。就是这个是罗顿法师的这个故事。所以我说 具体的一些内容，大家自己看的时候呢，就怎么讲呢，慢慢的去了解这个法语，这样子我们就是有所耳闻，也是很大的加持，所以我们今天呢到这里，大家一起双手合十，然后做一个回向，赐福一的一切智，摧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也祝福大家，希望能够像罗顿法师一样，真真正正的就是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当中呢，就是立下一种的决心呢，就是比以前更加精进，更加能够就是出世的这种的智慧上面呢，就是专心以广大的菩提心嘛，修持菩提心为主吧，为主。然后，来珍惜法缘，然后珍惜这个修行的难得的人生，然后来圆满这个修持。祝大家扎西德勒哦。